所以是修功德难，这句话就是福慧双修，定慧双修，这个是都要紧的。知好知难，修功德难，知佛已难，遇见佛也不容易。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呀，有一个单遮婆罗门女，就婆罗门的女孩子。那么你们看的这个广播剧《老蚌生珠》吧，大概你们初见可能没看到。那个老蚌生珠，把这个肚子里边放一个这个枕头啊，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单遮婆罗门女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去害佛。他把肚子里放一个洗脸盆，那么四边用个线穿上啊，挂到肚子里了。佛陀正在上边说法呢，说释迦牟尼佛啊，你倒很好啊，我们两个的这个解经品怎么办呢？这大家这么一听，这什么话啊？哇，原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女的还有这么一手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不讲，还是在讲经。就是四大天王不答应了，他有护法嘛。这四大天王一变呢，变着四个小老鼠，一钻呢就钻到他这个衣服里边，不是肚子里边，他肚子里根本没有大宝，钻到衣服里边就把这个绳子给他咬断了，一咬断了，这个洗脸盆噼啦啪啦掉了地下了。这他碰到佛了，还害佛呢，你想。所以是知佛已难，就是你遇见佛，你不会供养佛呀，而且毁谤佛呀，那这个是一个灾难。又其次啊，如同一个善星必求，佛的儿子，佛有三个儿子嘛，这个我们说这个善星必求，就是禅提必求，就是佛陀呀为太子的时候的儿子。不是出家之后的儿子，就是佛陀没有出家，在为太子的时候，那么罗侯罗也是的了，他一共有三个了。那么这个善星随佛出家，但他很用功啊，断了这个欲界的烦恼，得了一种四禅定，因为他交了坏朋友了，那么就退失了所得的这个功德。这种功德你不进就退了，你交了坏朋友了吗？说我们同参道友很重要的，我们过去在大陆上这个同参道友都互相勉励的，我们出家众的同参道友，那么绝对不是在情义上而交同参道友，那是坏朋友，那就互相劝勉的，归过劝善的叫同参道友。那么他交了坏朋友了，把他所学的都退了，他一说哎，这是没有因果了，因为这个四禅八定会退的，真正堕了罗汉果就不会退了，实际他没证到罗汉果，那么证到很粗浅的禅定，四禅八定，世间禅定，当然你要不进就退了。所以他就毁谤佛了，向佛起恶心了，因为这个出家的师徒啊，或者是父子，但在家的父子害儿子杀父亲终究是少数了，不能说没有了，无逆之子还是有的了。出家的师徒如果是你这个师父所教他的法呀，那么他得不到究竟，他还是不会原谅你的，他就非常对佛陀起坏心，那么生的就下地狱，毁谤佛，所以叫做禅皮必求。所以我们讲这个经里边叫一禅皮，就是指的善心必求，就指的佛的儿子禅皮呀，就是做坏事的这个。那么佛三个儿子，第一个就是善心，第二个就是优婆摩耶，第三个就是罗侯罗。优婆摩耶，但是平常不太知道，平常都知道这个罗侯罗呀是这个佛的儿子， 因为佛有三个太太，俱一野叔陆野，大太太叫做俱，聚坛的聚，这个蛮夷的夷。第二个呢就是野叔陀罗罗，第三个呢就是叫陆野，陆野院那个陆野两个字，陆野。他有三个太太，但从前的这个一个王太子啊，或者国王三妻四妾的这个不稀奇了，就从前我们在中国在帝王制的时候，那也不是一夫一妻的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叫善心，第二个叫优婆摩耶。不过这个优婆摩耶根据词典里边佛教词典里讲的，这优婆摩耶是佛的庶子，庶子好像是这个不是亲子，但是这个在经里边没有太深入的这个考究，但是有的时候佛有三个儿子，善心罗侯罗跟这个优婆摩耶。说知佛以难，如是诸难即悉忏悔，诸佛世尊我所依止，是故我今敬礼佛海。诸佛世尊呢是我所依的依靠。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呢要崇拜一个人，说高山仰止，如果看你的话要抬头看，因为你的道德太高了，比我高，我要抬头看啊，仰，而且我要向你学，止住啊，跟你学习。所以诸佛世尊呢是我们所依止，我们所依靠的，就是皈依三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皈依这个归头依向依住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有五种我舍离啊，第一种是结魔我舍离，第二是教授我舍离，第三是依止我舍离。依止我舍离呢就是这个庙里边的方丈叫依止我舍离，我们到这里受戒吗，我们依止这个方丈，他要给我们筹备一切。那么还有一个剃度的我舍利，就是你剃度的师父。还有一个呢受经我舍利，受经就是讲戒律的。过去大陆丛林呢是这样子，但台湾不是这样子，台湾现在把这个受经我舍利啊当言情诵了。那么稍稍这个庙里的住持啊或者是长老啊哪里传戒，他都给你个聘书，请你做我们戒坛的受经我舍利，实际什么事儿没有。好像有一次在哪里传戒，有一个长老啊，那么他们请他去受经我舍利，他要去讲戒，你请我当受经我舍利，我要来讲戒。对方说哎，我没有请你来讲戒，他说你下聘书请我当受经我舍利吗？那么现在一般的就是把这个受经我舍利啊很普遍的，很多都发一个聘书，这个就是皆大欢喜的意思，叫五种我舍离。我舍离就是规范师，结魔是忏罪，给我们忏，带领我们忏的规矩，教授教我们规矩，你比如开堂啊陪堂啊，这个系统都应该从教授我舍离这里出来的。那么结魔教授依止我舍离呢，那就是方丈和尚，这个庙里的方丈和尚。这个剃度的我舍离呢，就跟我们落法的，我们台湾叫做圆顶啊，在大陆不叫做圆顶啊，这个是台湾的术语了。还有受经我舍离，德界和尚不叫我舍离，德界是德他的戒，是他传戒，所以是这个依止，所有的依止，当然这个就是讲传戒了。那么我们佛弟子依靠什么？就是依靠佛。我们皈依三宝实际就是皈依佛，实际就是皈依佛。你比如说我们出家了，无论是男众还是女众，只能拜一个师父，不能再拜第二个师父。所以拜第二个师父呢就是这个见异思迁，我们一般讲叫跳槽啊。那人家一听说你另外拜个师父，他都不理你，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够意思啊。你有一个师父 说师父领进门呢，修行在隔人嘛，你拜那么多师父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那拜的好不好，那是那各有各的因缘，你好嘛，你可以一这个跟他共住，不好可以跟他不共住，你自己应该自己独住。出家的男女儿中有一个师父就够了，千万不要拜两个师父，拜两个师父你就瞧不起。那么在家的就不同，在家可以拜很多的师父，只要你因为哪一个有缘，因为哪一个是善知识，哪一个能够启发你的善根的，那你就不妨去拜他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么他参了五十三个善知识，五十三个师父，所以是这个在家的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啊，男女居士啊，那皈依的很多，尤其在大陆上习惯呢，那一个人就是不知道好多皈依这个师父啊，但是他也不是乱皈依的了，总是一方面有缘，一方面是真正能够提示我们学佛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个说是，无论你是五种卧室的也好，或者是皈依三宝也好，主要是皈依佛，我们是佛弟子。我们不能说我是哪一个的弟子，不会这样子讲。我是哪一个法师的弟子，不能这样讲。就是应该说所有的师父都是我们的师父，但是我们是佛弟子啊，是佛弟子。当然再广一点讲，三宝弟子，三宝弟子。那么这个比较具体一点，说是佛弟子也可以。是诸佛世尊我所依止，事实也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只有靠佛嘛，你靠谁能靠得住？靠谁也靠不住。佛还不是靠这个住持三宝哎？好像我上次在法灵讲堂讲皈依的时候，我也讲过了，有三种三皈依。我还准备这次在法灵讲堂《法华经》圆满那天再举行一次皈依。那么就说是这个住持三宝，就是说各寺庙的佛像，这是佛宝啊，这个画的像啊，这是佛宝，泥塑木雕的像是佛宝。我看的佛像一定是要拜的啊，不敢不恭敬啊。所有的三藏十二部就是法宝，那么所有的师父都是僧宝。住持，什么叫住持？就是住持正法的，住持正法的。那么有真修，不是实证，实证不容易。真修，真正修行的，你比如我们管密宗叫做活佛，活佛就是法师的意思。你不要把这活佛两个字把你给那个吓唬住了。密宗叫做活佛，实际我们就是师父，或者叫做糊涂克图啊。一般如果要把它要是念的糊涂一点呢，糊里糊涂。实际就是法师啊，叫活佛也好，叫糊涂克图也好，那就各个宗派所叫的这个名字不同了。那么所以说我们所皈依的就是真正的，是这个当然密宗它还皈依一个金刚上师，它三宝之外是最高的一个仙，金刚上师比三宝高，比这个佛法僧高了。我们真正所依止的就是佛，就是靠着佛。是故我今敬礼佛海，佛如同大海一样，说智慧如海，佛的心量如海，所以叫做佛海。海是个比喻了，就是形容佛的心量大，身量大。今在晃耀犹如虚弥，是故我今顶礼最盛。这是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佛教崇尚于这个黄色，就是现在这个密宗也是崇尚于黄教，有红教啊，有花教啊，有白教啊，好像这个班禅达赖啊，这都是这个黄教的，就是宗喀巴这一派的。因为什么？宗喀巴这一派的，他是这个主张啊，独修的， 那么主张是清净必求，主张清净必求，主张次戒，主张啊先学显教后学密宗的，这是黄教。黄教他主要穿的衣服穿的黄色的了啊。那么他这个这不是像一般呢修的这个双修，他没有双修，黄教不双修，其他的教都双修，双身修双。但是双修啊，在密宗据我所了解，还不是我们一般说是这个男女的这个交合叫做双修，这个搞错了。那么后来以讹传讹了，就是传出来了。双修呢，它主要是阴阳，老实讲，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也不离开阴阳，就是阴阳这个几何，就是双方面顾到，这个是讲这个双修。不过现在如果我也学密宗，我好像一定是这个会超越他这个现在一般以讹传讹的这些个道理，因为我显教有基础，密宗没有深入了，稍稍知道一点不多了。说是金色黄药，佛像都是黄色嘛，崇尚于黄嘛。你比如说我现在穿的黄海青，啊，搭着红主衣，红主衣上还有个金条、金道。所以我想，在原始佛教不是这样子，原始佛教就是一块黄布嘛，黄布它不过它的条纹还是有的，就梯田的条纹还是有的，啊，五条啊、七条啊、25条还是一样的。但是没有穿黄海青。那么穿黄海青，现在穿黄色的衣服啊，也很普遍。这个普遍的原因呢，就是从这个泰国传过来的。因为泰国那边你要不穿黄色的衣服啊，他因为你不是出家人，你托钵他都不供养你。他因为你不是出家的，所以是不是要穿黄衣服？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现在僧人呢挎这个僧袋啊，在大陆没有，大陆是进香袋子，朝山进香，这个背一个袋子里边放点香啊，这个到这个山上去拜拜。我们现在好像僧袋也是从泰国传过来的，什么法轮长转呐、啊，挎三个轮子啊，也是黄色的。我记得我们庙清的时候，僧袋就不是黄的，完全用蓝布做的。那么所以说这个过去在大陆丛林里面的方丈和尚也不穿黄的，看不见黄的。方丈和尚长衫呢、短衫裤、袜子鞋都没有黄的，都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灰的呀、或者是黑的呀。那么他穿黄海青，搭红主衣，这就是上堂说法的时候啊，领众办道的时候啊，只有方丈和尚一个穿黄海青搭红布衣，第二个都没有，第二个不可以穿，也不敢穿。那在台湾就不得了了，连比丘尼统统穿了，啊，那就乱了。那你说方丈，我也是方丈，我这一个庙里就是我一个人，我就是方丈，啊，那叫什么方丈？是看门的，是不是？那叫名义叫做方丈。方丈，你这领众办道，你领谁呀？你只有一个人吗？那个方丈就是住持正法的，住持正法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都应该了解，不要毁谤。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风气不同，知道这些个来龙去脉就好了。啊，现在有很多穿黄，有一半黄的，上身黄，下身不黄，或者鞋黄袜子不黄，或者袜子黄裤子不黄，啊。那么也许完全上下都黄啊，这个不同，这个没什么分别，啊，真正不说啊，你穿黄的你就高啊，不见得，不一定高，可能还低，啊，如果高的话他就不穿黄，穿黄的话像我不穿黄的，你不会承认我是个方丈或者我是精舍的这个主人，啊，还另外有一种心理，还有一种习惯呢，啊，比方说出国方便，大家都穿黄的吗？我也有啊，我不敢穿，怕人家笑。我那套是到印度那时候临时做的，做好几套，现在都把它放在箱子里，不敢穿，不好意思，好像没这个习惯，从小就没看过，就看着旁人穿黄的就有点别扭，尤其看着毕兄弟穿黄的，我会讲话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就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啊。 是金塞晃耀啊。那么就是从前呢有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到城里的时候啊，他的金光照地，因为他身体金色嘛，啊，金色，他的光明啊跟这个大地啊也照成这个黄色了。那么有一个女人呢，啊，头上戴一个那个金簪子，戴上金簪子，给佛拜的时候啊，这个金簪子掉在地下了，找不到。那么就说他这个金簪子金色是黄的了，磕头的时候这个簪子就掉了。现在女人头上怎么有簪子？头发都剪短了嘛，这个不必长。从前呢有个疙瘩揪，这个头上转一个疙瘩揪，就像个牛粪似的，后边这个搞一个针的扎上去，那个他这一拜呀，这个金簪子掉地下了，他就找不到了，因为这个颜色跟佛陀站那个地方那个金黄色打成一片了。那么等到这个佛陀走过去了，这个金色没有了，所以哦，金簪在这个地方掉的，那就是他身上是黄的，所以他这个有光啊，你这个跟这个大地一色，跟大地是一个颜色，所以叫金色晃耀，犹如须弥。须弥比较是最高了，须弥山。如果佛经里讲须弥，都是讲最高的。我们现在有的说是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呢，这个没有根据啊，那不是佛的境界。佛的境界四大天王啊，须弥山呐、啊，三十三天呐、啊，喜马拉雅山怎么可以配称得上呢？你三千大千世界又怎么讲啊？那么现在这个星际啊，或者是这个空中的这个星球太多了嘛，所以是如须弥。须弥山呢叫做妙高山，在地球上算是可能是最高的一个这个山了。说是故我今顶礼最盛，不是他个子高，就说他道德高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不能替佛教谈台，威仪，说三千威仪八万西横不讲嘛，起码要庄重，你是代表佛教嘛。尤其我们这个很多的居士手里拿个念珠，这是很好的标志，一看你拿个念珠，哎呦，你是佛教徒，你佛教徒就糟糕了，这个荤菜馆子你不能去了，你带个念珠，你要想到荤菜馆子赶快把念珠收起来放到皮包里边，你带个念珠到荤菜馆子吃鸡鸭鱼肉，哎呦，你这个佛教徒还吃荤呢。你说当然我们出家人更不贪了，你望都不能望一眼的，你在门口看看这个鸡鸭鱼肉怎么摆呀，那更不行了。一个居士你带个念珠到荤菜馆都不行，这就是我们这种形象，既然是有了这种形象了，那就为佛教这个庄严。你比如打公车，你跟旁人挤，你身上就挎个念珠，你往后点，你佛教徒你应该让我们先走，你应该的，你就没办法跟他去挤，总要让谦让一点，总是处处啊要是以佛陀的精神呢来跟众生交往，这个点很重要的哦，这个可能就受到这个佛教受到影响。所以很多这个现在我常常参加他们大专讲习会啊，有很多年轻的人呢不信佛还好，一信佛神经兮兮的，什么一会儿要出家了，一会儿过午不吃了，一会儿晚上不睡觉了，一会儿不结婚呐、啊，一会儿不吃荤呐、啊，回到家里瞎闹，父母讨厌死了。哎呀，我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，碰的这么一个教，你说你这么一搞，佛教受影响，这就能不变，不会随缘。所以我经常劝他们千万不要这么搞，你们这么搞我们佛教受不了，这个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你要应用之妙存乎一心。学佛是一回事情，不要给佛教里边增加很多的困扰啊。七色无上如天真金，眼目清净如甘琉璃，功德为神，名称显著。 七色无上，我们讲三十二相，就是色就是相，相好，这个相好就是这个色身三昧。色身三昧呢，就是观音菩萨所证的那个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但是这句话呢，我们就应该了解，不是你说我要想度女众我就变个女的，我要想度狗我就变个小狗，不是这样子。那你就说是你这个种种的形象的功能你都要会，说我们观音菩萨千手千眼，他不是真正拿那么多的手啊，长那么多的眼睛，那不是吓死人了啊？那就他有这么多的功能，有刀有枪啊，遇见好狼我就烧香，遇见派狼我就放枪啊，那就是这个他有这么多的功能，就用这么形象表示出来啊，有一千个手，哦，不要是一千个手，你多一个手人家就麻烦了，就怕你了，你三只手那还得了？这要一千个手，那人家你走到路上旁人门统总得要关了啊。所以这个不要在这个形象上取，在它的含义上取，就是它有一千种的功能，一千种的本事，一千种的本事啊。所以是这个七色无上如天真经啊，天啊就是清净的，真经呢那就说是真金不怕火炼嘛，这个真金两个字大家会懂吗？眼目清净，我们的眼睛都不清净，尤其我们戴上眼镜的更糟糕，看不到本色，看戴红眼镜戴的一些都看得红了，戴黄眼镜看一些都黄的了，那么是老花眼镜啊，近视眼镜啊，没有不清净，眼睛不清净，眼睛不清净看的外边的形色不清净，不是本色，不是本色，都是有色的眼光，有色的眼光看人不行，看人不行，这个有钱那个没钱，这个地位高那个地位不，这叫有色的眼光。在佛教里边要戴上这种眼镜就糟糕了，那就有分别了，有分别了。说我们出家的不能戴有色眼镜，在家的就是对出家的看法也不能戴有色的眼镜，这都是师父啊，这你是生来看佛面嘛，我们是佛弟子，当然我们供养佛，当然也兼带供养僧，供佛即僧嘛。那么出家看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。那么所以很多的你比如在座的，我的这过去都是很有地位啊，都是相当不错的。到了佛教里边都是一律平等，都是一样啊。尤其这个太太们呢，到在家里处尊养优的，到庙里的扫地呀、做饭呐、搬这个搬桌子搬的什么都干。所以这个就是平等，到庙里边千万不要摆你这个少奶奶的派头啊，或者脾气也来了啊，瞧不起这个，看不起那个，那你就不要学佛，根本不要到庙里。法师也是这样子，如果你在信徒方面要选择倒茶倒好茶，请坐请上座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啊。所以眼目要清净，清净就是平等，如甘流利啊，就等于这个。琉璃光似的，这个你比如我们戴这个眼镜就是这个琉璃眼镜了啊，功德威神名称显著，这个样子啊才有功德，才有威神啊，那么你才有名称，才有名称。